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吴方玉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教友大家好。
是。
我是方玉。
是，非常谢谢方玉拨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方玉教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进教之前对于天主教的印象，或者是您在进入天主教接触天主教之前对于宗教的一些认识。
我对宗教没有特别的信仰，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民间信仰，就是有什么节日就是拜什么，那我是平常都没有在做拜拜的一个动作。但是后来结婚之后买了房子，就是同事就说你要拜地基主啊，那你嘿，
台语讲的地基主，
对对对，然后中原普渡要拜拜好兄弟啊，
是，
就是一年说要拜三大节日的地基主。然后那我每次因为为了求心安，就觉得没有拜是不是家里就会不平安，就只好跟着同事就是说拜，那要买什么就要问同事，那念什么要问同事说念什么，那拜到每次就是一个形式啊，就是求家里一个心安，假如说没有拜的时候是不是家里面就会发生不平安的事情啊，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就是这样拜三个节日，这样没有特别的，那也不会说特别到庙里面去，不会，就是为了求一个心安，
像是我们在台湾那种传统的宗教的那种信仰的模式这样。
对对对，
是是。那所以在您的以前的生命历程当中，有听过天主或基督，或者对他们的了解或印象是什么样子？
有听过基督，有听过天主，但是总觉得他们是两个人。然后又看过圣母玛利亚的像，
是，
那时候认知，因为在三重，我住三重嘛，会看有些天主教学校外面就会有圣母玛利亚的像，总觉得那个天主教是拜那个圣母玛利亚，
是
哈，然后又会听到耶和华，那所以我一直在那个观念里面是，哦，基督教跟天主教是拜不一样的，基督是一个人，耶和华又是一个人，圣母玛利亚又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哦，还是蛮复杂的。我说每个宗教感觉都好复杂，不管是民间的或基督天主都好像是蛮复杂的一个那个宗教，每个神都有每个不一样的名称这样。
所以在以前对神的概念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好像是一种把它当作一个人物来看
待。对对
对，是是。那在您的生命历程当中，觉得第一次对基督或者是对天主或者天主教的信仰开始感到兴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机缘是我女儿国小毕业的时候，她就说她要去考那个私立的国中，就是新庄的那个天主教恒毅中学。
哦，是是。
因为我女儿本身是那个 ADHD 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候群的小女孩子。
ADHD 是一种疾病。
嘿，对，就是读书可能会注意力不好啊，然后会行为上会冲动啊，然后会过动之类。那其实一路从小一路带下来，就是不是那么好带，因为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会因为冲动而影响，在人际关系就会处理的不好。
是，
然后可能是会就是变成说不会解决问题，就会被欺负的那一很那一很就是
他蛮很容易激动。
嘿，对，很容易冲动。那读书可能就注意力不好。
是是
老师在讲课，他可能就看外面。
是。
所以
那在人际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因为那一份关心特别内心的也特别焦急或焦虑？
会，是说我带他来讲的话，从小我就看就是会就会去民间的那个人际沟通团体课程，那个都是要自费，然后在医院也是上人际沟通团体课程，
是
让他去在很游戏中能够碰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解决问题。
是
那我也因为带他，那我也曾半夜崩溃哭过，那我先生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你去厕所哭，不然半夜哭，因为他没办法独立嘛，就会一直想要依赖你，就没有那个缺乏那个安全感。
是，
是对，所以他当他说国小毕业说要去考恒毅中学的时候，我说私立的哎，那个压力会很大，你就读普通中学好了，换普通国民中学。
所以您担心他到私立的中学竞争的压力，会使得他可能没有办法适应。
尤其私立的部分，那个认知上就会觉得那个生态环境或说家庭的那种就是经济条件可能就会比一般的来得好，
念公立的学生他的家庭可能
对对
经济上比较能够支持，所以比较优渥。
对，
你也担心这个他在家庭经济的比较上也会好像在人际上会吃亏。
对对对，那可是他就是，那我也跟他讲说那要考试，
是
你可能考不上。
那后来呢、
他就说我没考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
哦，所以他还应有上进心。
那后来我就带他去报名，然后之后就是备取
哦，诶，那也算不错了，
很备取。那我就说没有上，他说备取耶，他就跟我讲备取耶。
是啊，那最后补完缺之后他上了吗？
上了
哦，恭喜。那他应该很高兴。
对， 对，
可是妈妈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开始要担心了。
也还好，我就是
看，
那是因为他进来之后，因为我又有接触，因为同事关系我又接触到佛教
哦，
那我就会带他去佛教团体，是佛光山的一个禅境中心。
是，
那师父也看过他，就说哦他太活泼了。
是，
那其实第一年读的不是很好，就是像我说的注意力不好，成绩也不是那么好，因为他从小有吃那个注意力的药嘛，所谓的利他能啊。
是，
那我想说他也说国中可以不用吃，那我说那就不要吃，但是成绩就明显的低落。
哦、
那很对，
所以他的影响还蛮大的。
哎，对，那后来那个师父就说，那读了一学期之后，就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应。那我就说，那转回普通学校好了，因为那种压力可能没那么大。可是那个师父就说，他活动量那么大，那么活泼，在普通中学可能在同侪之间可能就很容易被诱惑，就走向歧路这样。
哦、是。
那我就是，那后来我就再回去，因为他从小就一直在看医生嘛。
嗯哼。
那我就再回去跟医生谈，那医生说，那么考虑再回去给他吃药。
是。
后来就谈之后就说好，那就给他吃。那暑假应该是寒假的时候，就是天主教学校都会办一个。都会有这种
活动营。
是，那时候有童军啊，又他应该叫辅康会吗？还是我忘记
了，有一些团康或辅导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那他就自告奋勇说他要去，
是
三天两夜。我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他说他要去。那在哪里？我说在哪里？在金山的那个达义营区嘛，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营。
对，
对，就是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哦，所以那妈妈更担心。
是，那他说他要去，我说可是，我说好吧，你要去就你就去。那他去第一天，我就说我们要不要去看他？我跟爸爸说我们要不要去看他？
是，
爸爸说不用，他去了就去了，
要让他培养他独立的这个能力这样。
对，那他参加过第一次之后，寒假去一次，暑假，他又要参加，他有三个同学一起去，可是两个同学就不去了。但是他又要参加，那我会鼓励他参加，是因为他刚好是一个营队，那可以在这个团体中，那时候对教没有那么的没有任何的信仰，也没有那么的感觉，就是觉得说那他有说他去的时候要念跟着同学营队的 那个祈祷啊。我说哦，我说那没关系啊，哎，我说既然你去了，你就跟着祈祷，跟着。他说我会不会排斥反对？我说不会。那之后，
那个祈祷其实是天主教他的一个祈祷的活动，
对对对，就等于是一个，其实他们应该是整个每年寒暑假都会办一个活动，
活动
对，是很天主教的一个
所以他在活动当中有这个祈祷的一些形式或者活动的一些礼仪可能他带进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您的女儿她会想说妈妈对这个信仰会不会有排斥，所以在征询您的想法。
对，那他回来的时候我会看他一些活动的东西，然后尤其在我发现在人际沟通上对他来讲是蛮好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就不会排斥让他去。那他每年要参加的时候就说要花钱啊，我说那就去啊，我就好三四千块而已，我说去啊，说没关系，我说对。那去的第一年就是国一国二，那就跟我讲说我要去上慕道班。
所以他参加活动之后他决定要去慕道班。是。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
我说什么是慕道班？
所以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他就说进入天主教的时候要上一个慕道班，让他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那他的那个教义是什么，
是
让我们有个了解。我说哦。那他就说他每个礼拜天就要到教堂去弥撒。
是。
我说你爬得起来，他说他爬得起。
哦，早上很早的那个弥撒。
就是九点的，他新庄是九点，他就我们住三重，他就是自己到新庄去。
是主日弥撒。
对，主日弥撒。
所以您那个时候想说他自己要去，那妈妈是不是要陪呢？
他没有约我。
哦，所以他自己想主动去。
对，那我说我也没有想法，我说我也没概念。
是。
我说那你要去你就去吧。
是。那大概多久的时间他后来灵洗了吗？
灵洗了。
是。
他慕道班上蛮久，他断断续续，因为他也蛮忙的，有时候学校要上课。
对啊，因为国中高中的学生通常课业压力很重。
对。那之后第一年他刚好要灵洗的时候，我是高雄美浓人
啊，是，
刚好三月份大部分是我们客家人扫墓的时候，
是，
那我就说你要回去，
是，
他也想回去，
嗯，
因为全部人回去是他一个人，他也不敢留，
是，
那他就说，那我就没办法灵洗了，我说你就改天嘛，我那时候我就说改天嘛，然后我说一定要今天灵洗，
是，那时候因为还对天主教的还没有一个概念，
哎，对，
是。
他说你知道灵洗他是有固定的日期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我又不是教友，是，我怎么会知道，我会
三月大部分就是接近复活节，
对
对，复活节灵洗的教友很多，
然后他就说那好吧，那我就不要灵洗了，
是，
我说好吧，我说反正也没关系，那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的那我就很强烈，那之后隔年又一样的问题，
所以他隔年又想要去灵洗，但是又是在三月复活节，又碰到你们要扫墓，
对，然后那一次他就决定我不回去了，因为他已经博山了，对，他说我不回去了，我说好吧，那你在家，他说他这次一定要灵洗，
是，所以他是这个非常有心，我希望能内心非常渴望能够灵洗，
对，后来就是灵洗，
是，所以那是在哪一年？
应该
从现在算起来是几年前？
哦，那他现在已经大一了，应该是三四年前的事。
三四年前，
对，像现在大一了，
是
哈。
哦，所以等于是在高中前的那一年，
高中前他就灵洗了。
然后经过高中三年，现在已经大一了。
很对，他很。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他灵洗，您有去参加他的灵洗的这个弥撒？
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
因为对他都一个人，他没有强迫我，他觉得那是他的信仰。
是，
他觉得那很，我有我的信仰，他有他的信仰，他不强迫。但是他有音乐活动啊什么，我就会去
就参加他邀请的音乐活动。
对，他
们去了解，是，
对啊。
那后来是怎么样？慢慢的，你自己的内心也开始觉得渴慕天主，或者想要了解天主教。
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就觉得没有经过叛逆期，就整个是，算一般以一国中生来讲，比一般的以我同事的小孩来讲的话，就我觉得照顾起来蛮顺蛮平安的，不需要我去烦恼说哦你在交友上啊，可能 其他同事会说啊，他女儿要交男朋友啊，要做什么，这些方面我都不担心。
哦，什么顶撞啦，
很不会，
在礼貌上啊，
很都蛮
都
蛮礼貌的。然后只要放假天，他就说他要去教堂
弥撒，
那很对弥撒，或说跟教堂的教友就是朋友一起练唱合唱团啊什么，
是是，
然后他会去做志工服务，去中联会。
是，然后在他去中联会这段期间，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还没有完全了解，但是我很放心。他只要跟我讲说我要去主教公署啊，我要去哪里，我很放心。
是，那到了您要开始决定要转变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您的女儿的关系吗？
应该是，还是对，
是
最大的转折点是，他高二升高三的时候，
是，
就是他也一直认为说我不需要吃那个注意力的药、
啊、
其实医生都认为说你一定要吃药你才能够，因为你是聪明的小孩子，
所以在医生的建议上他觉得他的生理还是要那个需要那个药，
还能够专注在功课上，
是是，
你功课才会进步，
是，
你不吃确实不吃药的成绩真的是有落差，
是因为他可能生理上有他的这个不足的地方，
对，
是是，
所以说在高二的时候就被二一了。
那时候妈妈的心理在你来讲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挣扎，到底要不要吃药呢？还是你有别的看法？
已经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了，
是
因为只能够一个就是留级读二年，继续读二年级，
是
一个就是转学，
是
那我的选择就是转学。他也认为说他也没有那个脸继续待在，因为他是直升，直升高，
是是，
国中高中就是还是选择读恒毅嘛，
是是，
对，然后他也觉得我就去转学好了。那学校的一些那个主任啊，教学主任、宣主任，连校长
是
都很压抑，说那么聪明的小孩子怎么会读到留级，读到二一，那因为他在学校参与蛮多的那个教会那个活动，
是
任何学校的什么司仪啊团康活动他都参与，都很热心的参与，
是
所以说在学校的一些老师的眼光里面他是蛮很活泼很热心服务的一个女孩子，
是
但是成绩就是这样，就是现实面就是这样，
是
那
当时他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挫折呢，还是说因为他已经有了信仰所以信仰还支持着他？
他也是很挫折，他也认为说自己活动花太多时间，没有专注在功课上。
活动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对，
是
那老师们也认为是这样。那我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是，
那我们同事或者说他自己也说有一个老师跟他讲说可以去关说。可以跟学务主任或者说校长之类的讲，说成绩可以，就说可以让他直接升。那我说不可能的事，我说你成绩都公布了，不可能。但是为了支持他，我还是打电话去。打电话去的结果一定就是给人家削了一顿，就是说讽刺一下，说自己不努力，你现在才来，怎么样怎么样？那之后我同事说，你不够努力，因为你没有到学校去，所以说这个事情没办法解决。那我就请假去学校，也是跟那个主任讲。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知道，吴芳玉姐妹与学校沟通处理后续女儿就学的问题，天主如何带领？欢迎听众继续收听，
我们下回见。